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昆州阳光海岸一个冲浪俱乐部在四月宣布放宽会员的服饰规定，允许男性会员在会所范围内穿着背心内衣。俱乐部负责人说，容许女性穿着背心，但是同时拒绝给男性会员穿着相同的衣着，可能会令到俱乐部被人以潜在性别歧视的理由提出法律诉讼。会所经理赖特表示，有关的政策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成分，所以有必要作出改动。他又强调，这个俱乐部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衣着要求作出调整的会所。昆州会所协会亦都警告部分会员俱乐部，他们的衣着规定可能足以被人引用反歧视条例而提出起诉。事件触发起社区再次关注，究竟法例对歧视的定义是怎样的呢？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获得豁免呢？简单来说，法例定明任何人不可以根据其他人的属性而向他施以较差的对待，包括性别、年龄、种族、信仰、性取向、家庭责任、政治立场或者是否怀孕等等。假如一名业主认为个子高大的人一般都会对住宅造成破坏，而拒绝向一名身高高大的人士租出物业，这一名业主就可能触犯歧视，即使在过程中这一名人士未有被冒犯。但是为什么军队男女军人需要有不同的发型呢？为什么只限女性的健身室仍然可以存在呢？昆州反歧视委员会处理主席霍姆斯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情况其实相当复杂，在不少的个案底下，有时候可能存在双重标准，有部分情况是由于性别歧视条例里面已经作出豁免，但是也都有些情况是由于未有人作出投诉，所以歧视的行为未有被禁止或者更正。虽然女性专用健身室原则上带有歧视性，但是法例就站在健身室的一边。原因是反歧视审裁处早前裁定，有部分的要求是合理而且在预期之内。例如一些女性可能会不愿意进入一些同时有男性存在的健身室或者其他健康服务中心，而这些的健身中心可能有特别为女性开设课程或者计划，透过盘骨运动治疗失禁或者治理乳癌等等的病症。霍姆斯认为，在这种有合理辩解或者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性别歧视是可以被允许的。所以只限女性或者只限男性的健身中心，在某些情况底下并未有触犯相关的法例。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现今有不少商场都设有家长室，但是一般家长室的图案都是画上一名女性的成年人。由于家长室事实上是没有分性别的，假如有人对此作出投诉的话，反歧视委员会就很可能会要求有关的商场尽快对图案或者标志作出修改。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